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哈，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好，我来为大家读哈。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子，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这样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主啊，求你啊亲自的来啊解开你的话，主啊，也求你亲自的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生命上啊不断的来成长，主啊，不断的来更像你，主啊，也求你赐下你自己的圣灵，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今天讲这个题目哈，叫做啊认识天父的心哈，啊。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哈，就是我们啊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和本位主义。那么对别人的心或者对别人的思想感受，我们没有太多的兴趣，也不太了解。那么夫妻之间呢是这样，父亲和儿女，父母和儿女啊都是同样的哈。前一段时间我在看到一个微信上的一个 演讲哈，讲到一个著名的主持人，这个马丁哈，他讲跟他的父亲的这个关系。那他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考了全年级的第二。他回到家了以后呢，他把那个考卷给他的父亲。他父亲看到他那个考卷以后呢，就问了他一句话：“谁考第一？”哎呀，所以他非常的这个对他父亲不满哈。第二年呢，他就考了全年级的第一名。然后回去以后呢，他说他把卷子往他父亲面前一摔，看你这回怎么讲。结果呢，他父亲呢拿着卷子看了半天，说：“儿子，这道题好像我跟你讲过，你怎么又做错了？”然后呢，他父亲就讲了一句话，说：“最愚蠢的人就是在同样的地方又跌倒了一次。”然后这个马丁就说哈，跟他父亲说：“最愚蠢的人就是想夸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夸。”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父子的关系哈，这个哎呀，很多的挫折。他讲到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呢，他母亲做了一桌子的菜，他父亲呢夹起一块红烧肉，吃完了以后呢就说：“怎么这么咸？”哇，他母亲的脸一下就掉下来了。结果呢，他就专门与他父亲作对，他就吃了一块，然后说：“不咸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咸呢，很好吃啊，姐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不咸？”他姐姐不说话。结果呢，他父亲就开始惩罚他哈，你现在就把这一碗红烧肉全给我吃了，不许吃饭也不许喝水。所以你就讲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彼此对对方的心的那个不了解。那他随着讲他和他父亲的这个故事，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到他父亲晚年的时候，他慢慢的开始了解他的父亲。后来他父亲得癌症了，他坐在他父亲的床前，对他父亲说，他说：“爸爸，我会好好的照顾姐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妈妈，我会让他们活得非常的幸福。”然后他父亲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哈，一个人的成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不断的了解彼此的心，这是好像我们一个成熟的一个标记。那另外一个见证我也讲到，有一个姐妹哈，讲到她非常的爱她的父母，她上大学的时候所有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她的父母将来活得好，吃得好，住得好。有一次她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说：“妈妈，我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挣钱，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赚很多的钱，让你和父亲吃得好，住得好，花得好，非常的幸福。”结果他的母亲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我们不需要这些。”然后他妈妈说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们看到你幸福，你幸福我们就幸福了。他说啊，他整个人的那个所有这个奋斗的力量好像被他的母亲那句话全部给抽走了，他完全没有这个没有目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好不管是坏，你会发现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心常常是不太了解对方的心的。这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我们的一个常态。那么今天讲到认识天父的心，也是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这一生不断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也需要不断的来明白天父的心。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主耶稣讲了三个的比喻，第一个是寻找迷失的羊，第二个是找失去的钱，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都从某种角度讲到了我们对神的心的一个不了解。在这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和一群的税吏和罪人在那里吃饭。那么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非常的不了解，就问他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的夫子和罪人税吏在一起吃饭呢？”因为罪人和税吏是那个时代的人非常不耻的一群人。然后主耶稣就讲到了三个的比喻，这里特别是讲到了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天父的心。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常常不能够了解
天父生命里边有一种寻找的爱。所以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天父的那个爱是一种不断的去寻找那个迷失的那个羊那样的一种心。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就是说天父有一颗心，他的这颗心强到一个地步，当人离开他了以后，他知道人是失丧的，他知道人是灭亡的，他知道人是有罪的，他知道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心对人充满了爱，他这个爱表现在一种他要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所以主耶稣讲的，他说一个人有99只羊，失去了一只，然后这个牧人就翻山越岭的去寻找这只迷失的羊。所以这个是天父的一个心，他的心是一个寻找啊迷失的羊的那样的一种爱的，充满了爱的心。所以他的心是什么？他要把他自己的儿子差遣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人世间来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最后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人类。这是整个天父的心。那么人却不一定能够明白天父的这颗心。所以一个羊哈，弟兄姐妹，一个羊走丢了，你觉得这个羊知道不知道它走丢了？很有可能它知道它走丢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走丢了，你觉得这个人知道不知道他自己是迷失的，是失丧的呢？你会发现不一定。可能一个人他正在花天酒地，可能他正在放纵情欲，可能他正在吸毒赌博，可能他正在犯罪堕落，但是呢，他可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不管你是花天酒地还是在外边祈祷，不管你是放纵情欲还是你有你自己的宗教，不管你是吸毒堕落还是你努力工作，不管你是事业有成还是你事业很失败，但是在神的眼睛里面，你都是一个失丧的人。所以神在每一个世上的人，他有一颗心，他要去寻找这个人，但是人却不一定明白上帝来找他的这颗心。那最近我们办了这个烤肉了以后，这个有一些慕道友哈就加进来了，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基督徒可能追得太紧了，那有的人呢就退出了我们的微信。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当人感受到基督徒去找他，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活得很好啊，我人生过得很好啊，你为什么老来打电话说，哎呀，星期天来教会吧，这个星期五来小组吧，哎呀，你信没信主啊？还有的人哈，这个据说一见到慕道友就跟人开始讲，一讲讲一个小时，这个。但是我们的慕道友可能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你要了解，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这个后边是那个天父寻找的那个爱，天父寻找的那个爱。所以当你明白天父寻找的那个爱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你在天父的眼中是失丧的，他感动很多他的儿女去寻找的。所以当他借着他的仆人使女在寻找我们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烦，哎呀，我活得很好，你为什么要来这个不停地跟我讲耶稣呢？啊，为什么不停地要请我去教会呢？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对天父的心是没有什么了解的。那么天父的心是要把神最大的赐福，把他儿子的生命，把超越万有的这个最大的赐福要加给我们，要把永生加给我们。 所以他差遣他的使女，差遣他的仆人来不断的来寻找迷失的羊。主耶稣就是第一个这个从天堂差派来的宣教士，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同样，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太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我记得在我自己这个到 Cleveland, Ohio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叫我们那个学校呢有三群人，都是女的哈，一群女的呢是从台湾来的，三个女的是佛教徒，整天拉着我要去他们那个地方，还有几个女呢是从上海来的，这个整天星期五晚上就拉着我去打麻将，其中有几个长得还可以，所以我就常常去，你知道，还有这个两个女的呢是从教会来的，每个星期五呢就打电话让我去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三股力量在我的生命里边，常常呢我就去去打麻将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那个姐妹常常就打电话来，哎呀，你星期五要不要来团契啊，这个我当初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啊，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是神对我有意思，你知道，这个是真正明白的时候，你才能明白是神借着这些人一直不断的在寻找拯救那个失丧的人，而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是失丧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许手坏了，如果我手没坏，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失丧的，也许我是很好，其实在神的眼中我是一个失丧的人，我的内心是何等的空虚，我的生命是何等的黑暗，我完全活在罪中，与神隔绝，正在奔向地狱的路，但是神就是不断的借着他的使女，不断的把我要带回到他的面前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叫吕代豪豪，他也是在黑社会里面混，打架斗殴贩毒，各种恶事不停地做，后来他被关进监狱里边，有一个姐妹去探访他，这个姐妹一共给他写了大概400封的信，一直不断地劝他信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然后来这个女的嫁给他了，成为他太太了，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神借着某一个人一直的不断的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最后的那个东西是神的心。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它是天父的一个爱，是天父的一个心，是天父的一个不止息的一种寻找的一种爱。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这样，除非是你自己的父母，当你走失了以后，只有你的父母会这样的不断的来寻找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能够被拯救，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天父那个寻找的爱一直不断的在寻找你。他是你的天父，他看到你迷失，他看到你失丧，他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找你，寻找你，把你找回来。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明白的天父的一个心，那个爱是不把你找回来，他不能够他不能够感觉到舒畅的一种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个心，我们要去同样的一种寻找的一种爱在那里。那么第二个，主耶稣又讲了个比喻，钱的比喻，他说一个人有10块钱，丢了1块钱，然后就翻箱倒柜的把所有的家具都移开，然后来找那块钱。那这个我自己觉得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有一个牧师哈，去看一个很久没有去教会的一个基督徒。那个年代呢还没有电话，那他就直接去探访了。那是一个晚上，当他走进这个人的客厅的时候呢， 那个人呢正坐在客厅，坐在壁炉那边在烤火。然后牧师坐下了以后呢，他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哈。两个人就看着那个火焰，然后呢牧师呢就把一块炭呢从那个壁炉里边夹出来放在了旁边，很快的那块炭呢就熄灭了。然后呢那个牧师呢又把这块炭呢放回了那个壁炉里边，然后那块炭又开始燃烧了，然后没有说什么。然后那个人呢就转过眼来看了看了牧师，然后呢就点了点头，牧师也看了看他，点了点头，然后牧师就走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我们可能喜欢独处，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边不喜欢某个人，我们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够了解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是盼望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回到他的家里边，都能够在他的家里边能够欢喜快乐，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在属灵上面能够很好的来成长。这个是天父的心。难道九块钱都有难道不够吗？一定要把那个失去的那块钱再找回来吗？是的，如果你是一个父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在父母的生命里边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有人讲哈，有一个夫妻的家里边有十个孩子，有十个儿女。那么大儿子呢是一个医学博士，二儿子呢是个法学博士，三儿子呢是一个物理学博士，四儿子呢是一个百万富翁，五儿子是个电脑博士，然后大女儿呢是个数学教授，二女儿是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三女儿呢是自己做老板，四女儿呢是大学的讲师。照理说这个父母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这个骄傲哈。但是呢这一年过年的时候全家都来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都到了，都事业有成。然后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呢，这家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却不像往常一样笑口常开，总是有很多的东西好像压在他们的心里边。为什么呢？因为最小的女儿最近因为做生意被人给骗了，一下子欠了200万，那么讨债的人天天来，吓得这个小女儿呢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所以这个父母的心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女儿，不知道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个父母在吃年夜饭的时候，虽然他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五儿子、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四女儿都非常有成绩，这一年都过得非常好，但是他们两个的心却一直牵挂着小女儿。虽然他的所有的孩子这么能干，这么给他长脸，但是这个父母好像就快乐不起来，孩子们也不能够了解。那么这时候父亲就开口，他说，孩子，爸爸妈妈真的是为你们的成就高兴，但是你们不明白做父母的，父母不是不为你们的成就高兴，而是父母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幸福美满的。当现在我的最小的女儿她不在，这个家就不完整。所以你要了解，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人失去了一块钱，他有十块钱，失去一块钱他要翻箱倒柜的一直不停地找，难道有九块钱他不满足吗？这个就是神的心。当他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发现有的人迷失了，有的人走丢了，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走丢了。父亲的心，父母的心就是没有办法快乐的。所以这个父母就说，父亲说， 父母不是不为你们的成就高兴，而是父母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美满的。而现在我最小的女儿不在，这个家就不是完整的。所以我心里边怎么能够不惦记着她呢？
你猜发生什么事儿呢？第二天，这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凑了200万，把小女儿的债给还了。然后呢，打电话，本来这女儿都不接的，发 message， 然后给她留言，说你欠的那200万哈，爸爸妈妈愁的不行。我们哥姐几个啊，都给你凑足了还了，你现在可以出现了，你的债主都不来了。然后大年初一的晚上，这小女儿出现了，然后再一次的跟全家的人吃了一次团圆饭。你会发现那个父母那个心呢，是多么的安慰，多么的喜乐。父母的脸上是充满了满足和喜乐。所以这是为什么哈？他是在讲到天父的心，他是在讲到神看到人类的失丧，所以他要打发人，打发我们，感动我们，背后是那个天父不止息的那个寻找的那个拯救的那个舍命的那个爱去寻找人。但是人不能理解，在这个诗前的比喻里边也是讲到天父的那个爱，他看到他的家，他的有的他的孩子走迷了，所以他丢了一块钱，他就要把所有的家具都要移开，把所有的灯都打着，去寻找那个钱。当他找着了以后，他说就欢喜快乐，请了所有的邻居一起来听，一起来这个庆祝。这个就是天父的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天父的心。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家里边还是会迷失呢？所以我们在想哈，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和别的弟兄姐妹相处不好，也许可能啊犯罪了，或者也许喜欢自己一个人，或者不喜欢某个人，也许软弱了。所以我们想的这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天父的心，他是去寻找的一颗心。天父希望所有他的女儿都在他的家中一起的。有一次于洪杰牧师哈，这个讲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就来到于洪杰牧师的那儿，那时候他还没做牧师，跟于牧师讲说于弟兄，今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伤害到我，我准备软弱3个月，请你做好准备，也跟大家说一下，在这3个月里边哈，希望你们多多的打电话关心我，多多为我祷告，多多的请我吃饭。3个月以后，如果我这个伤疗好了，我就不软弱了，但是我准备软弱3个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教会里边各种各样的弟兄姐妹都一样的，但是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来彼此扶持，彼此的担待，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饶恕。我们是一群在一起一同走天路的人，很有可能某一个软弱了，我们就需要不停的来扶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怀。所以我们要认识好天父的心，天父喜欢看到每一个他的孩子都是那样的健康，那样的灵命的成熟，那样的彼此相爱，那样的这个喜乐满意，而不是迷失了，走丢了。如果是这样，天父也会打起灯来一直要找我们，直到找到为止。所以他就感动牧师去看一个常常没有来教会的人，那个牧师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两个人就坐在壁炉的面前。这时候神就给这个牧师一个感动，让他把壁炉里边的炭夹了一块到旁边来，那个炭很快就灭掉了。
然后他又把这块炭放回到壁炉里边，又重新的燃烧起来了。那么这个弟兄看到了以后，就转过眼来看了一眼牧师，点了点头，意思就是说我明白你要告诉我什么。牧师也向他点了点头，然后就走了。神需要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那么第三个，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人哈，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就跟父亲说，你把我当得的产业给我分给我，然后呢他拿了以后呢，很快呢他就去走了，在外边呢这个犯罪放荡堕落，然后就把这个钱都花光了。花光了以后呢，当地遇到大饥荒，他就去放猪，然后拿猪吃的东西都不给他，最后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财产，有多少故宫，我要回到家里面去，我要跟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此你就把我当做故宫吧。所以他就回来了，走得很远，他的父亲就看见他，冲上前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吩咐仆人说，把袍子给他穿上，把鞋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把肥牛犊宰了，我们要欢喜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儿子也从田间回来，听见坐月的声音就很不高兴，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仆人就说，你的小儿子，你的弟弟回来了，然后你父亲看他没灾没病回来，就非常的高兴在庆祝，这大儿子呢就很不高兴。所以我们现在呢讲哈，先讲这个大儿子。那么大儿子也是一个对天父的心不太了解的。首先我们问大儿子哈，这个大儿子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大儿子说什么，这大儿子29节哈，29节，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许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这样欢喜快乐。那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大儿子好不好，好不好，教会里边有没有大儿子？哎呀，我觉得这大儿子实际上是很好的，有很多人讲大儿子不好，实际上大儿子是非常好的。就我来看哈，我觉得大儿子非常好。你看这个大儿子他说什么，他说我这许多年忠心的在服侍你，也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在教会里面是许多年，他忠心的在服侍天父，在服侍上帝啊，这样的人是非常好的。我希望我们教会都是大儿子，真的，我希望我们教会充满了大儿子啊！这个我们要祷告哈，我们教会要很多大儿子，你知道，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主把大儿子全赐下来，是吧？这个，你看中间这都空的，希望你以后全坐满这个大儿子，你知道，这是非常好的。你知道，他说，你看我这么多年忠心的服侍你，然后呢，他讲的第二句话什么？他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哎呀，你说这个大儿子多好，对主这么顺服，从来没有违背过主的命，而且我相信他一直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然后你看他就是讲，他说你看你这小儿子和娼妓，对不对，吞进了你的产业，显然他的生活是非常好的，非常正派的，然后又在家里边这么多年的忠心的侍奉，从来没有违背过上帝的命令。你说这个大儿子好不好？真好啊，真好，我们教会太需要大儿子了。那么大儿子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的好的，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大儿子，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对天父的心还是有一点不了解。大儿子一生好，忠心的服侍天父，顺服天父的一切命令，但是他心里边有一股怨气。什么怨气呢？他觉得天父没有为他宰一只羊羔，让他和朋友一起快乐一下，他觉得不公平。这父亲啊，对他太苛刻了。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中间热心服侍主的人，非常追求的人，我们中间 忠心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非常正派的人，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这种感想？觉得天父对我太苛刻了，你看这么多年天父也没有给我来一个大惊喜，没有让我骆驼奖突然中一下，对不对？你看这个小儿子这么坏，回来了以后你得为他宰牛犊，你看我这么服侍你这么多年，忠心服侍，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生活这么圣洁，你怎么没羊羔呢？这个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心里边有股怨气。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啊，做执事的人啊，忠心服侍的人，哎呦，这个每个星期六都摆椅子的人啊，都接木道友的人啊，这么爱主、生活又圣洁的人，好像在你的生命里边也没有什么大惊喜，有没有大惊喜？有没有一股怨气？哎，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想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中间许多非常追求、非常顺服主、忠心服侍的，好像主没有给我们宰一只羊羔，让我们与朋友快乐一下啊，倒反而这个可能我们很追求，我们觉得天父好像对我们很要求很高很严厉，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征战啊，有很多的十字架，反而那个不追求的在外边挺好的，回来了以后反而宰了一只羊羔。所以这个大儿子很好，他服侍很好，很忠心顺服神一切的命令，但是他唯一的，他有生活圣洁，他唯一的还是对天父的心不够了解。有一篇文章我先给大家读一下，有一篇文章讲到上帝为什么不奖励好人，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我再给大家读一下这篇文章他说1963年有一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大卫，他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受到了不下千封，每当拆开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样提问。正当他对玛丽小姑娘的来信不知道如何回答时，一个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也许他一生都要感谢这次婚礼，因为就在这次婚礼上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让他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库斯特是这样回忆那场婚礼的，牧师主持完仪式以后，新郎和新娘互赠戒指，也许他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也许他们两个人过于激动，总之他们互相赠送戒指的时候，两人阴差阳错的把戒指戴在了对方的右手上，大家都知道婚礼戒指要戴在左手上。牧师看到了这情节，幽默的提醒他说，右手已经够完美的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把它带到左手上，用它来装饰左手吧。库斯特说，正是牧师的这一幽默让他茅塞顿开，右手乘以右手本身就是非常完美的，是没有必要把装饰物再戴在右手上。那些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是因为他们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后来库斯特得出结论，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理上帝让善人成为善人也就是对善人最高的奖赏。库斯特发现这一真理以后兴奋不已，他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立刻给玛丽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美国和欧洲1000多家报纸转载，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重新刊载一次。前不久一位中国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封信，读后在网上留言说，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曾经对恶人迟迟得不到报应感到迷惑不解，现在我终于明白，因为让恶人成为恶人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大儿子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能够在神的家里边这样忠心的服侍，本身就是神对他的奖赏。他能够事事顺服天父，本身就是神对他的奖赏。他能够生活圣洁，完全在家里边成为一个榜样，这就本身就是神对他的奖赏。而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不了解天父，他觉得在天父的家里边，你看我对你这么忠心，我觉得好，反而是被束缚了。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努力侍奉、非常虔诚、非常爱主的？是不是我们心里边也有这样的？至少我心里边是有这种感受。我常说，主啊，哎呦，太累了，真的。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别人跟我讲的，我当我真正明白的时候，我就常常跟弟兄姐妹，我跟主也讲，能够服侍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是神看得起我，让我在这个服侍里边，我的生命被更新改变，这是神对我的最大一个奖赏。我不能说，主啊，你看我在这儿，哎呀，这，然后最后你也没给我杀只羊，让我高兴高兴哈，也没说天上掉下什么好东西来，哈一下，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心里边对天父的心要有了解，我们在他的家里边忠心的服侍，凡事顺服他，生命这样的有见证，活出这样超越的一个生命来，本身就是神对我们的奖赏，本身就是神对我们的奖赏。有一次哈，这个唐从容牧师有一个人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说，唐牧师，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17岁就信主了，然后一直服侍主，他的服侍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有神很多的塑造，也有神很多的十字架，一直服侍到77岁。那么另外一个人在77岁的时候才信主，他信完主第二天就和这个17岁的人一起去到了主那里。然后呢，问题最后问什么，说，唐牧师，哪一个比较吃亏？那唐牧师就说什么，他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17岁信主，我一直服侍主，有很多挑战啊，有很多的塑造啊，有很多的这个困难。然后呢，那个人呢，死之前一天信主了，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了。你是不是觉得他是肯定赚了便宜，我这个就是亏了？然后唐牧师就解释，他说哈，有的人认为恋爱是天堂，所以跟你恋爱的那个人结婚就是真正的享受天堂。那么同时也有人认为恋爱是乐园，然后跟你恋爱的人结婚了就变成了墓园。这两种观念就看你选择哪个观念，关键是你怎么样看待家庭生活。如果你把家庭生活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捆绑，那你就把婚姻当作坟墓。所以你在家庭生活里边是好是坏，你都会觉得它是坏的。但是另外一个人，他觉得他和他相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天堂，然后当他们真正结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是真正的在享受天堂。他觉得跟这样所爱的人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跟所爱的人一起生儿育女，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你看着他都觉得好的无比，那你的心里边就会觉得婚姻就是天堂。所以两个人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是忍受，一个是享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唐牧师的回答，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 在教会里边，这个大儿子这么追求主啊，这么侍奉主，这么顺服主，从来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他的生命又是这么样的好，可以堪称为榜样的生命。我们心里边怎么样看待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让我们这样生活，怎么样来看？如果你看他是一个恩典，是神对你最大的赏赐，那你就是享受。如果你看到是一个神对你的虐待，是一个捆绑，连羊羔都没有，那你就只能是忍受，弟兄姐妹。所以看怎么看。这个唐牧师最后说哈，他说这个哈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说一直不结婚，后来呢死之前一天结婚了，第二天就死了。然后呢唐牧师就说，如果那天晚上你可以生孩子的话，一年以后你太太生下孩子来，你都不知道那个孩子长什么样子。他说你不像我，我看着我的孩子一直不断的在成长，现在他们是成人，那样的满足，那样的有成就。他说不一样的，他说我这么多年服侍主，他说有多少的喜乐，有多少基督徒的自由，有多少生命的成长，他说有多少神对我的祝福，我对这个天父有多少的了解，这都是那个人不能够体会的。他说我的生命长成主的样式，都是那个人不能体会的。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而且第三件事情，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对天父的心的不了解，大儿子勤奋地服侍天父，顺服一切的命令，你觉得天父会亏待他吗？会不会？会还是不会？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哈，口说无凭哈，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来看一下经文，我们看经文的这个第三十一节哈，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天父的心是不了解的，弟兄姐妹，天父对这个大儿子是充满了爱的。天父怎么能不知道他忠心的服侍主呢？天父怎么能不知道他顺服天父的一些命令呢？天父怎么不知道他活出了圣洁的样式呢？天父一定知道。所以天父跟他说，你知道吗，对你最大的赏赐是什么？除了你顺服我的一些命令，除了你有美好的生活，除了你在家里边这样兢兢业业的服侍，除了你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对你这样的这个服侍，你还有什么？你还有常与我同在。弟兄姐妹，这是小儿子没有的。这个大儿子是说什么？你常有神的同在，神常与你同在，你每时每刻都有天父的同在。然后说什么？将来这一生里边，你无时无刻都有天父的同在，天父的喜乐，天父的满足，天父的同在，天父的能力，天父的意象，天父的话语，圣灵的感动都在你身上。他说将来是什么？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永世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对天父的心不太了解呢？真的是不太了解，真的不太了解。所以哈，这是真的是，你看他有天赋这么多的，他身上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增长，救人的生命不断的减少，好的不得了，真的是好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天赋的大儿子，我们要看到一些我们生命里边可能对天赋的这个一些盲点，不了解天赋的心的。那么大儿子还有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他的追求里边，他有一种与小儿子比较的心，定罪的心。我发现哈，这也是我两个儿子常常有的，就是这两个哈，常常要在我面前哈表现谁是更好的。
老是说，哎呀，你看弟弟打我，弟弟打我，我是比他好的，我是比他圣洁的，我是比他懂得感恩的，我是更懂事的，常常有这个。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人可能会走入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了解天父的心，我们变成了一个对小儿子的一种比较。所以大儿子什么？大儿子说，你看我在你的家里边忠心的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这个小儿子，你看他是和娼妓吞进了你所有的家产，所以他在追求的过程里边有一个与小儿子比较和定罪的一种心态，就变成了什么人呢？变成了我们不是感恩，我们不是像天父一样那样的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来欢迎自己的弟弟回到家，而是我们有一个定罪的心。定罪的心是什么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你的堕落彰显出来了我的圣洁，你的不忠心彰显出来了我的忠心，对不对？你的放荡彰显出来了我的谨守。那这样的一颗心也不是天父要的，天父希望这个大儿子能够像他一样，看到弟弟回来的时候有一颗怜悯，有一颗高兴，而不是一个比较的心。所以大儿子也需要在天父的心里边来成长，来欢迎弟弟回来。好，最后我们来看小儿子。小儿子不了解天父的心，那么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像小儿子一样要离家出走？有没有？这个小儿子为什么离家出走？可能他觉得在他父亲的家里边约束太多了。你看每天要工作，早上要睡个懒觉，对不对？父亲就起来让我去这个放牛啊，挤那个牛奶。哎呀，这太早了，天还是黑的，这我要起来工作，对不对？晚上也不得好睡，又要去查看羊圈。哎呀，在这个父亲的家里边规章制度太多，他一想到外边多么的自由啊，觉得家里边简直是活不下去了，要到外边多兴奋呐，多么的嗨啊。最近我收了一个学生还没上课，他跟我电话里边讲说，老师，哎呀，我都找不到这个好老师，我终于找到了你啊、你然后呢我们两个微信就通上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微信这个里边放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你知道看到是什么东西吗？天天和一群朋友在那里抽烟。这小女孩15岁，我问她，我说你多大？照片都是她和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在一起抽烟。哇，我说这孩子怎么教啊，还没上课呢，明天要上课。我说这孩子怎么教啊，我第一件事情先要骂他一顿，让他去教会啊。这孩子怎么教？你说从中国大陆来的，15岁，我也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好像还很豪华，天天和一群他们那些同学就在一起抽烟，15岁的孩子抽烟。我另外还听过一个见证我们以前团契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小的时候她已经觉得她那个家她住不下去了，她要离家出走。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父亲让他早上早点起来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然后去上课，上完课回来以后去上补习班，晚上要刷牙洗脸，然后10点钟就要睡觉，就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要离家出走，然后把行李给打好了。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是他父亲背着他的行李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给送到他要离家出走那地方去了。他正式离家出走，他父亲给他背着包走了。他说，现在我结婚了，我才明白我爸爸有多爱我。他说我要闹着离家出走，他说他离家出走干啥？就是和那群女的在一块儿，晚上不睡觉，在一起一直看电影，看到2-3点钟，早上不去上学，然后周末到处逛，什么事不让干他就要干什么，什么事他觉得刺激，什么事他觉得害，什么事违法他就干这个。 这个就是孩子，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你看牧师老跟你讲，哎呦，要过圣洁的生活，啊，要读经祷告，啊，要聚会，啊，要彼此相爱，哎呦，这简直都束缚，对不对？那外边多兴奋呢，好嘛，这简直要骂人就骂人，是不是？要打人就打人，对不对？这个我不读经就不读经，我不聚会就不聚会，你要干什么？对，就这种。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小儿子要离家出走？这些东西，读经祷告聚会，神的这个啊，对我们的期望，弟兄姐妹，这都是祝福。当我们把这个祝福我们觉得是捆绑，当我们把神的祝福我们觉得是对我们自由的侵占，对不对啊？神说啊，我如果对我儿子说，对不对，你每天要刷两次牙，要洗一个澡，要换衣服，要吃这个吃饭的时候呢，要搭配的匀称，要早睡早起，要完成功课，要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他就觉得全部都是对他的束缚。可是等他真正长大了以后，他才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是对他无形中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天父的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要聚会，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要灵修，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不抽烟不喝酒，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啊，要渴慕主，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服侍主。实际上，弟兄姐妹，这都是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它不是一个对自由的一种束缚，它是一个保护。你不刷牙，你的牙齿最后全坏掉，对不对？最后所有的牙全部拔掉。对不对？你不洗澡，最后全身长满了狮子跳蚤。你不换衣服，你浑身都是臭的。你饮食不好，你就跟我一样得糖尿病，对不对？对吧？你年纪轻轻的就腿上长这个带状疱疹。你晚上不睡觉，你早上就不起床，你最后就被学校给踢出去了。这是很简单的，这都是保护，它不是一个束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心好，一定要对天父要有了解。所以这个小儿子为什么他要离开？他说：“父亲，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我就要走。”他住不下去了，他觉得在家里边，哎呀，简直闷得要死，又不能听 rock and roll， 又不能跳舞，又不能抽烟，又不能喝酒，又不能吸毒，又不能熬夜，又不能开 party， 天天就是这个单调。哎呀，天天就是说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追求，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天父的心一定要了解，这都是保护，它不是一个束缚。所以当我们觉得它是束缚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小儿子一样，我们就会离家出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天灵修，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要读经，要祷告，要彼此相爱，要过圣洁的生活，要爱主，要不停的不要停止聚会，要逃避试探，逃避一切的引诱，就要这个追求得胜。这都不是束缚，是保护，是天父对我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就看我们怎么样看这事情。外边的世界看起来很好，但那是罪恶的，是撒旦的，是肉体的，是情欲的，全世界都握着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不能够玩火，最后火一定会烧上身的，最后毁了我们的自己。那么小儿子还有一颗心，就是他最后悔改了，他的父亲让他走了，他在外边了解了整个的罪恶的世界对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摧毁了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父啊，我不为成为你的孩子，我要做一个故宫就可以。他想到是父亲把他骂一顿，可能打一顿，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他，就跑上去与他亲嘴，然后把袍子、把戒指、把鞋子给他穿上，为他宰了肥牛犊来欢庆，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就是天父的心，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天父的心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天父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岂不把万物与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天父的心。 所以这节圣经讲到什么？他说天父既不爱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独生爱子，岂不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就是天父的心。主耶稣说什么是天父心？他说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们叩门就开门，你们寻找就寻找。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们，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是如此吗？天父岂不把最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就是天父的心呐。天父的心说什么？他说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天父的心。天父的心说什么？他说他不愿意，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英文讲的他愿意 everyone be saved， 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这就是天父的心。弟兄姐妹，我在我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常常觉得我对天父的心实在是没有很多的了解。我越是不了解，发现我的怨气就越多，越是了解就能够明白天父要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上好的祝福。盼望我们今天好能够明白他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好不好？好，大家起立。